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日本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二战中战败78周年。
戦后，我が国は一貫して平和国家としてその歩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た。
韩国总统称，美日韩峰会是里程碑。中国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是否高到不能见人？中共鼓动公众反间谍，浇筑全民抓谍铁幕。
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
寻找人权律师高志胜的活动在全球展开。
习近平，你曾经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你现在把我的先生高志胜为您请愿的律师关在笼子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金正恩和普京互致贺电，发展长期战略关系。台湾副总统表示，没有计划改变台湾正式名称。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韩国总统尹锡悦8月15号表示，即将举行的美国、日本、韩国三国领导人峰会，将为三边合作树立新的里程碑。在纪念韩国摆脱日本1910到1945年殖民统治周年解放日的演讲中，尹锡悦强调，韩国需要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以抵御朝鲜不断演进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美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将于周五8月18号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举行峰会。美台关系。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印度裔美国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星期一在一个采访中表示，他如果当选，在美国从依赖外国半导体芯片中获得独立之后，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将会改变。台湾民调最高的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没有更改台湾正式名称的计划，但重申台湾不隶属于中国。北京不喜欢赖清德，因为他之前曾发表言论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据彭博社周二8月15号刊登的报道，赖清德在接受专访时说，我们必须要根据事实，我所谓的务实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中华民国，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出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反映出三国愈加密切的军事关系。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秘书长德米特里·梅金采夫对此表示，李尚福此行将印证三国防务部门合作的成功实践。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在一场论坛上指出，莫斯科愿意与所有寻求保护本国利益的国家进行平等的防务合作。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周二8月15号互致贺电，承诺两国将会发展金正恩所言的长期战略关系。另一方面，朝鲜的另一盟友中国则以人权议题政治化为由，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预定周四针对朝鲜侵犯人权问题召开的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8月15号在为纪念日本二战投降78周年而举行的一场仪式上重申了日本对和平的承诺，但是并未提及日本当年对亚洲多个国家进行侵略的历史。中国最大的民间资管巨头中植面临倒闭风险，金融大厦将倾。从最初的木材企业成长为管理超过10000亿元资产的中国最大民间资产管理集团的中植集团，可能面临巨大风险，成为中国最新一个倒闭的金融巨头。目前在中植旗下公司对一些金融产品无法偿付之后， 该集团在整个中国市场触发暴雷警报。在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失踪6周年之际，寻找高志胜的活动在全球展开。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与旧金山民主人士星期天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前进行抗议，同时30多家国际人权组织发布紧急联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高志胜，并停止使用强迫失踪和非法羁押等手段迫害人权捍卫者和异议人士。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表示，
中国最著名的维权律师被中共秘密绑架失踪整整6年了，今天我们和高志胜的家人和他的太太耿和女士一起向习近平喊话，还高志胜自由，我们要知道高志胜在哪里，
还高志胜自由，习近平上台。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是否高到不能见人，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青年失业率今年起逐月攀升，屡屡创下2018年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的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8月15号以劳动力调查统计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为理由，从本月开始暂停公布相关数据。不少网民对于盖牌的做法大表不满，他们质疑是否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是否失业率高到吓人呢？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宇宙，对于暂停发布青年失业数据的做法，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在星期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会上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近年中国城镇青年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去年16到24岁城镇青年有9600多万人，其中在校学生达6500多万人。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该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看法。傅凌辉指出，随着中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增加，在劳动力调查统计中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傅凌辉补充说，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已经确定就业去向，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毕业生就业率也略高于去年同期。路透社报道，近年来北京当局的监管打压导致房地产、科技业、教育业等传统上广受毕业生青睐的出路受到重创，中国年轻人正面临最艰难的夏季求职季节。今年以来，中国16到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自1月的 17.3% 一路攀升到6月的 21.3%。 这项统计并不包含农村地区青年。相较于星期二官方公布的全国城镇失业率 5.3%， 青年失业问题显得尤为严重。财新网上月引述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的研究指出，若将大约1600万名躺平、啃老等不工作者均视为失业，回头重新审视中国青年实际的失业率，今年3月的数字最高可达 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不过这篇文章不久之后遭到审查，官方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的决定登上了微博热搜。一条被点赞超过5000次的评论写道，如果你闭上眼睛它就不存在。另外有网民吐槽说，又要开发什么新名词了，家里堆就业，既然不调查，那统计局的人也该失业了吧。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是否高到不能见人。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鼓动公众反间谍是否浇筑全民抓谍铁幕，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安全部近日注册微信公号，发布首篇推文，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安全机构必须彻底执行法律，呼吁公众加入反间谍斗争，一同支持新的反间谍法。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关于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什么呢？你的观察？
是的，志远，中国国安部的文章表示说，新的反间谍法规定，安全的机关依法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动员和组织人民来预防啊制止这些间谍的活动。那这篇文章呢，它还要各级的政府把反间谍的知识纳入公众教育的培训，要畅通公民啊组织来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然后也要对举报间谍行为或者是在反间谍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依法予以表彰、奖励和保护，形成呢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一种常态化的机制。国安部说呢，反间谍法的修改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所以简言之呢，国安部他鼓励公众举报间谍，这就好像是回到了文革时期那种儿子揭发老子、学生揭发老师、夫妻兄弟和邻里之间相互揭发的年代。人人出门讲话呢，都会很担心被举报，随时都处在一种紧张敌对的情绪之中。志愿。
好的，那么中共为什么要鼓励公众举报间谍呢？专家是怎么说的？陈云。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色之认为呢，国安部在微信的平台鼓励民众举报间谍，虽然从外部的形式来看，这好像会让很多的外商企业或是外国的民众会担心说，他们自己进到中国以后是不是会有一些处罚的可能性，看起来像是对外国人，但实际上呢，最重要的这种威吓效果依然是停留在针对中国国内的民众。换句话说呢，中共希望让所有使用微信的人，主要是中国内部的民众能够知道反间谍法的厉害，它的威慑力在哪里，然后呢，透过这种立法的动作和数位监控的手段，来让社会知道如果触法的话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同时也让人民了解说，中共永远都有很多的手段可以让人民跟所谓的境外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而形成一个威吓的作用。因此呢，鼓励民众举报间谍，刚好可以让中共从中去强化社会控制的力道，并且借此稳定中共的政权。吴色志说。
那这个威慑力背后其实就是要民众能够负担起，或者是说能够替中共来去维持他所谓的国家安全。
志愿。
那么中共要全民举报间谍，这不是会让家人朋友和邻里变得互不信任了吗？这样对中共有什么好处吗？陈云。
有的，吴色志说，中共呢，自建国开始，其实国家跟社会之间就是存在着一种很特殊的监控的关系，那这也是一种不信任的关系。所以反间谍法它列解的不只是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它也列解了社会内部人际网络的往来以及信任。但是呢，吊诡的是说，这种互不信任反而会让中共的政权的一种反动势力会逐一的瓦解，会让这一些反对中共的势力很难形塑成一股政治的压力，一同去威胁到中共的政权，所以这对中共来说反而是有利的。吴色志说，
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同时呢，能维持中共在这个主政上的一个地位跟政权的稳定。
美国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的副教授陈鼎也表示，当中共呢能够确定他的政权不被动摇，尤其是确定不被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等这些外国动摇的话，那这也就等于是间接的向中国人民表明说，中共是一个能够抵挡境外势力挑战的重要政党，那这有助于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志远。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中共鼓动公众反间谍，是否浇筑全民抓谍的铁幕？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 欧洲缺席一带一路峰会，中共面临罕见危机。我们马上回来。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麦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五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麦瑞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中国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拜登说这很不妙，因为当坏人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坏事。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说，拜登的比喻和形容虽然显得有点失礼，但是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他有义务提醒世界防止中共铤而走险。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啊，这个呢实际上是有这个历史的。像中国呢说国内呢发生了这个不满情绪啊，或者是经济下滑呀，在过去啊都曾经出现过。跟其他的国家呢发生争端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他第一件事呢要做的呢就是要挑起这个民族主义，挑起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哈，然后呢来转嫁他国内的危机。这个呢是都是有过去呢有很多的历史啊，包括说在跟这个东亚的像这个韩国呀或者是日本啊产生矛盾的时候，都是用这些办法呢来转嫁危机。所以呢这一次呢应该说哈，现在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啊，应该是比他过去70多年以来啊任何一次的危机来的都大。现在呢应该说这个力度呢也是非常强。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呢还没有拿出来任何的行之有效的这个办法。所以呢现在呢世界呢都感到了压力。这个作为美国总统，这个作为这个世界西方这个民主阵营的这个领头羊哈，所以呢拜登呢在这个发言当中非常不客气啊，但是说话呢确实啊有点这个有点所谓失礼哈。这个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元首进行这么恶毒的攻击啊。所以呢这点是啊，但是这竞选语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啊，他也是反映了他自己心态。所以他提醒呢目前呢世界各国呀可能呢会在这个比如像这个在这个中国呢出现了危机了以后，会加大他的这个投资国或者他的这个债权国的这个力度。所以呢会在这个债务国上啊会下更大的力量呢去收回他的投资，因为国内没钱了嘛。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刚才建立已经谈到的，可能会对周边的国家这个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呢发动战争。即使没有战争也会发动战斗，最后呢来制造事端，以后呢是转移这个国内的民众的这个关注的点。所以呢就是这样下来了以后呢，很可能啊就会对地区和全球呢造成很多的这个危险或者是不安定的因素。这个呢都是我们现在看啊是非常有可能爆发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在提醒大家呢，他是一个炸弹。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欧洲缺席一带一路峰会，中共面临罕见危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东升西降今何在，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大力宣扬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随着中国经济的坏消息不断传出，世界媒体中国报道的主题转变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停滞乃至倒退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多少损害，陷入经济困境的中国会变得多么危险。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宇宙，2021年1月，中国官方媒体不断传出消息说，习近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做出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习近平还说，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一时间，世界媒体纷纷予以大量的报道和评论。然而，随着延续三年的严酷疫情清零政策的结束，中国经济在一度呈现昙花一现的恢复势头之后一蹶不振，坏消息不断传来。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也悄声收起了东升西降的宣传，并罕见的又尽力轻描淡写的承认他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不妙。中国官方权威媒体7月24号报道说，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习近平在会上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诸多新挑战，并承认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两年半的时间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共当局对当今的中国经济形势含糊其辞，跟世界媒体的中国报道形成鲜明的对照。比如路透社8月9号报道的标题是，在促成经济恢复的势力缺乏效力之际，中国陷入通货收缩。法国国际快报8月11号的标题是这样的，通货收缩，中国经济危险的螺旋下降。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7号，中国的最新问题，外国人不愿来了。在中国重新开放边境半年之后，赴华的国际旅客仍然寥寥无几，这是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远的又一迹象等等。8月14号，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发表了以下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在世界媒体当中堪称富有代表性。报告说，这个周末的标题性新闻来自中国一个最大的而且先前也是最稳定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该房地产公司称，先前低估了市场的下行，目前正在面临1992年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但是这则消息只是最新的令人担忧的重要新闻。报告认为，即使今后可以避免更多的房地产开发商破产，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害基本上已经形成。不过，很有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杂志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显示了东升西降的故事还没有完。该杂志在8月10号一期发表报道说，更深的挖掘一番，你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一如既往，美国或许把其需求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那些国家的生产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中国的输入。报道举例说，随着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上升，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中间性输入猛增。墨西哥是另一个受益于美国脱风险战略的国家，中国对墨西哥生产零件出口在过去五年里翻了一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发现，即使是在先进的制造业产业，也就是美国最急于摆脱中国的产业，那些在美国市场上开拓成果最大的国家，都是跟中国在工业上联系最紧密的国家。经济学人的报告说，供应链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贸易变得更为昂贵，但是中国的强势地位没有被削弱。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东升西降今何在？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中军事对抗，中俄到美国外海演习，美国反应强烈，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俄海军是一艘军舰接近美国阿拉斯加外海，而美国海军呢出动了四艘驱逐舰和 P-8A 反潜巡逻机前往监视，并且敦促中共和俄罗斯军舰远离美国沿海水域。美军对于中共的军事扩张越来越表现出直接对抗的态度。今年以来，美军不仅明确表示要打败中共军队，也在太平洋与盟友举行了一波又一波的高强度军事演习，向中共明确展示了必胜的决心。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来分享观察和分析。
规模空前的美澳十三国参与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在4号刚刚落幕，中俄海军11艘军舰接近美国阿拉斯加外海，靠近了阿留申群岛，但没有进入美国的领海，直到8月7号才离开这一水域。这是中俄第三次到阿拉斯加外海举行联合巡航行动了。中共最大型的驱逐舰055型没有参加，不过这次美军的反应却明显比上两次要强烈。在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极力拉拢中共以抗衡美国。今年6月，中俄进行了第6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当时有8架军机进入了韩国防空识别区。7月20号，两军又在日本海中部举行了为期4天的北部联合2023军演，被视为剑指日本。俄国的太平洋舰队水面舰艇很弱，4000吨以上的军舰都是前苏联时期建造的，实力都不如现在的日韩。现在想要主动上门挑衅的更应该是中共。今年以来，美国也和众多国家举行了多场的联合演习，对中共的压力比较大。俄中联合舰队在7月27号离开海参崴，在日本附近巡航，然后呢7月28号到29号从日本海穿越宗谷海峡前往鄂霍次克海。日本海上自卫队确认了其中的10艘舰艇，包括太平洋舰队的2艘无畏级导弹驱逐舰和一艘轰鸣级护卫舰轰鸣号，以及一艘守卫级轻型护卫舰，一艘杜布纳级综合补给船。而解放军的舰艇包括052D 型驱逐舰贵阳号和齐齐哈尔号，054A 型护卫舰枣庄号和日照号，综合补给舰太湖号，还有一艘没有确切的消息。在中俄11艘军舰抵达阿拉斯加外海之后，美军出动了4艘伯克级驱逐舰，麦凯恩号、本福德号、中云号和约翰芬恩号靠近跟踪中俄海上联合舰队。此外，美军还出动了 P-8A 反潜巡逻机前去监视。其实本福德号和约翰芬恩号目前就属于在日本前沿部署的第15驱逐舰中队，他们一直在跟踪中俄舰队。美国国防部的公开情报显示，这两艘驱逐舰自7月以来一直在北太平洋执行任务，本福德号7月29号在菲律宾海。这两艘驱逐舰很可能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起跟踪和监视这次中俄联合舰艇编队的巡航活动。白令海海域包括阿拉斯加湾，本身就是美国海军弹道导弹核潜艇战时的主要待机海域。这一海域无论是离中国还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核心，都是太平洋上距离最短、发射阵位最好的区域，还可以得到美军岸基和水面兵力的强大掩护。中俄军舰在反潜演习中，在舰载声纳和卡-27反潜直升机的协同下，两军的联合编队发现了敌方潜艇踪迹，并动用深水炸弹将其摧毁。中俄海军联合编队选择在这里进行反潜演习，就是想向美军炫耀反潜实力，也是对美军核潜艇的威慑。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分享美中军力对抗的最新动态，中俄到美国外海演习，美国反应强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